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，我已经涵盖了大量内容。上周五和昨天，我都在教导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，咒诅它，命令它枯死。不到24小时，门徒就看见整棵树都枯死了。耶稣从没碰那树，也没采取任何物质界的实际行动，他只是说话。门徒见了后震惊不已。接着从马可福音11章22节起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当信服神，随后又告诉他们自己怎么做到的。耶稣说，无论何人这样做都有用。这个功课讲的并不只是超自然神子的作为，尽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毫无疑问他完全超自然，但他以人的身份活在世上，他凭信心行事，立足于神的话。他所做的我们也能做，出自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这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看到跟他一样的果效。这至关重要，这部分也是我关于祷告的教导。我强调过，祷告首要的目的是认识神，与神建立关系。但主确实说过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祈求并无不妥。我们应当正确地相信神，在祷告中表达信心，看到事情发生。在此耶稣教导我们如何获得这奇妙果效。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得着凡他所说的。从经文中我已讲明，箴言18章21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言语非常重要。耶稣在此彰显了神的超自然大能。若你也想看到，他已告诉我们怎么成就的。你必须说出充满信心的言语，必须对你的问题说话。还有一个关键，必须让圣灵帮助你明白，因为这与常规教导大不相同，显得很怪异，有些奇怪。许多人卡在这里，注意，耶稣说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他没让你对神诉说你的山。我们就用问题这个词吧，他指的就是问题，无论什么问题困难阻碍你，如何才能胜过？你必须对问题说话。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，耶稣当时的问题在于，这无花果树声称自己有果子，其实他没有，他活在谎言中，是个伪君子。他宣称自己有，其实并没有。于是耶稣咒诅他，命令他枯死。他说，当我们遇到问题，无论何人对他的问题说话，你必须对问题说话，命令问题消失。很微妙，但不妨细想一下，这真的非常重要。他没说对神诉说你的山，你的问题，而是要对你的问题说出神的权柄。重中之重就在这里。很多人不明白，原因之一就在此，这里有隐藏的智慧，若有更多时间我可以详细展开。这表明你要使用神所赐的权柄，而不是在求神来到他面前说，神啊，我遇到问题了，求你为我解决。相反，你与神一直保持亲密关系，你清楚自己身份，明白神的作为，你行使权柄对问题说话。如果你的问题是疾病，就对疾病说话。你说，癌症奉耶稣的名，我要用箴言18章21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我要用舌头的全能咒诅你，命令你死亡。每个癌症细胞现在立刻死亡。若你身体有感染，不管是病毒、真菌、其他病原体，所有活物都是神话语创造的。昨天我谈到说， 神说出话语使万物存在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话语是原始力量，话语创造万有，包括一切真菌、病毒、感染。凡有生命的都由话语创造，也会对话语做出反应。他告诉我们要对事物说话。假如你身患癌症，就说，癌症奉耶稣的名我咒诅你，癌细胞我命令你现在就死去，奉耶稣的名我咒诅这感染，我命令感染死去，我对身体说出生命，我身体能修复胜过这些。瞧，这才是这节经文教的。然而很多人对神说，神啊，我得癌症了，医生说我要死了，因为他们不明白言语的能力。于是大吐苦水二三十分钟，重复别人对自己说的负面话。医生这么说，医生那样说，我浑身疼，我，你说的全是怀疑与不信，完全不明白言语的能力。有人说，可我只是陈述事实啊。所谓的事实若没有神话语的平衡，不过是谎言罢了。我不否认你痛，我不否认医生说你要死了，但这不是真实。即便是现实情况，但若违背神的话，就不是真实。神的话说，诗篇118章，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圣经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经文不胜枚举，神的话如此说，所以你要确保自己说出的话不能只是重复别人对你说的话，不能没有神话语的平衡。医生说你要死了，你要这样回应，但是你的话语说，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你医治我的一切疾病。要确保让神的话来调和你说的、想的以及所有别人对你说的话，不是让你否认身体有问题，而是要说，我拒绝承认，这就是全部。临到我的所有事，我要用神的话包裹，用神话语的真理将其环绕。因此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，医生说我要死了，但是接下来你开始说出神的话，不要只对神诉说病情。神啊，求你医治我吧，我正等候你的大能，求你降临伸手医治。你瞧，这些都是被动的，说到底是你提出请求，坐等神行动。但神已将权柄能力给了我们，能胜过一切病症。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，在这里他差派门徒出去，不只是十二使徒，他差派了七十个门徒出去。第一节他说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注意看，他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在这之后，第八节说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他没叫我们为病人祷告，他叫我们医治病人。这非常重要，差别非常大。许多人在外面会这样说，神啊，我们啥也不是，一无所有，无能为力。但我们知道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医治这人。这种哀求神怜悯的姿态既可怜又可悲，这样祷告你会死的，你要照耶稣说的做，要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凭我自己我什么也不是，但你已将权柄能力给了我，你已告诉我，我有一切权柄，我能捆绑也能释放，他已赐我权柄胜过一切病症，你已吩咐我医治病人，现在奉耶稣的名，我对着疾病说话，接着你对山说话，别对神诉说你的山，要对山说话，讲论神，你行使权柄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离开我，我命令破除这一切， 瞧，这与一般基督徒的态度截然不同。我相信普通信徒祷告无效，看不到更多神迹，原因之一在于你总是在等神去做他吩咐你做的事，他已吩咐你对问题说话，不是对他诉说问题，而是你直接对问题说话。有个经典例子，我用过好几次，是我经历过的最好见证。当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，跟一些人在一起聚会，他们拿了一盘我的录像带，里面有医治见证。他们把其中一卷送给一位患病多年的朋友，那人深受感动，想来找我，让我为他祷告。祷告结束，我回来时，他们说，有位女士正赶过来，可以吗？我说当然。之后她过来了，她患有某种病症，具体记不清了，反正她很痛。医生说，按疼痛等级来说，从一到十，她的疼痛始终是11级，那时候她已忍受这疼痛长达7年或9年之久，疼到无法正常生活。她唯一的缓解方式是在身上绑磁铁，把有磁铁的毯子裹在身上，好像是说这种磁场能减轻痛感。她就这样裹着磁铁毯子度日，多年来一直承受剧痛折磨。之前医生告诉他，在我见到他的几年前他就该死了，那时他已命悬一线。总之他来到我这里，坐在沙发上，我坐在正对他的茶几上，能直视他的眼睛说话。他有许多错误观念，他以为神因他的病痛而得荣耀，我反驳道，不，不是那样。他还认为神只偶尔医治人，我告诉他，不，这也不对，神想你健康。他有很多错误观念，我只好逐一反驳。后来他终于认同说，好，我接受。于是我说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所有疼痛都要离开你，我照着耶稣的吩咐为他祷告。我没有求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这位女士，而是感谢神早已医治了她，他早已预备好医治，他将权柄给了我。我对疾病说话，我命令疼痛消失，离开这女人，奉耶稣的名。祷告结束后，我问，现在感觉如何？他掀开毯子，站起身来，开始活动身体。他说，我完全不疼了。要知道，他受苦已长达七到九年了，弹指之间疼痛消失了，他立时得自由了。随后他说，可我后腰这里有刺痛感，他指着后腰说，就这里，整个后腰都有刺痛。为什么会刺痛？我说，你刚才没提到刺痛，你只是告诉我有疼痛，并没提到刺痛。我说，看好了，我站起身对他后腰发命令，灼烧刺痛现在消失。刺痛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接着我做了什么呢？我翻到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就是我现在节目里分享的这节经文，花了约20分钟教导他我的做法，就像耶稣所做的。你要说话，不是对神说话，不是求神医治，而是行使你的权柄对疾病说话，必须用你的言语说出来，要对疾病说话，别对神说话，行使你的权柄，接着必须相信你所说的必将成就。我花了20分钟教导他这些做法，他听后很高兴地赞美神，近十年来他第一次没了疼痛。之后他便起身离开，手刚摸到门把手，他又回身看向我说，刺痛又回来了。于是我说，我刚教过你如何解决，今后我不在时，你得学会自己处理。我说，现在你来祷告，我会与你同心合意。于是我拉起他的手一同祷告，我让他来祷告。以下几乎是他当时的原话，要记住，就在45分钟前，他还是个长老会信徒，他认为是神加给他病痛，神并不会医治所有人，他已经大有长进了。我不是批评他，但他祷告时说， 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的旨意就是医治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。若我得了医治，我就痊愈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宣告我痊愈了。他原话基本就是这样。他祷告结束后，我问，刺痛还在吗？他说还在。为什么还在？我说，因为你没照我刚才说的做，没照耶稣说的做。他说，请再告诉我一次。我说，你对神说的话都很好，说的都对，神的旨意就是医治。你宣告自己的痊愈，这些话都很好，但你没对疼痛说话，没有行使你的权柄，没有直接对疾病说话，你在对神诉说你的疾病，而不是对疾病说话，讲论神。他说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该说刺痛你给我听着，像对着人说话那样吗？我说没错。他回应道，那我再来。于是我们再次握手祷告，他开口说，刺痛，奉耶稣的名。话音未落，他便停住说，我痊愈了，刺痛消失了。就这样，仅此而已。我记得那是2001年。后来我回夏洛特地区时，偶尔会见到这位女士，如今她依然很健康。她说那些症状复发过几次，但每次她都照着圣经的话做，她对症状说话，症状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，但就这么简单。必须转变你的思维方式，首先要认识到言语的能力，这与我们接受的教导完全相反，我们向来不重视言语，但你必须相信言语大有能力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你必须开始这样相信，必须培养习惯使用积极的言语，停止说出死亡。比如有人问你，你怎么样？你却说我要死了，感觉糟透了。别再说这些话，停止开口说出死亡。相反，你要说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。常有人问我最近怎么样，我总回答，我很蒙福，因为的确如此。以弗所书1:3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确实蒙神赐福，有时我看起来并不蒙福，有时我感觉不到蒙福，但我不会说出感觉，不会说出环境情况，我只说出神关于我的话。若你问我近况如何，我会回答我很蒙福。有些人会追问，不，我想知道你真实的状况，我便说我真的很蒙福，阿们。从我这里你听不到别的答案，我明白言语的大能。每天人们问候我时，我都为自己祝福十几次，时刻提醒自己和别人我很蒙福。我对自己说出神的话，千万别再用恐惧怀疑来抵消信心，也不要再重复他人加给你的咒诅，开始说话，并且明白言语的大能。不仅要说正确的话，更要对正确的对象说话。有时你需要向神祷告。再次，我认为绝大多数祷告本该是敬拜、感恩与爱神，但有时你必须直接对问题说话。凡敌对你的事物都要咒诅，咒诅贫穷，咒诅抑郁。你用言语与之对抗，必须对问题说话，这真的大有能力。我要说，有些人觉得这样很奇怪，有人觉得耶稣很奇怪，因为他对无花果树说话。来看马可福音11章，当他发现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，14节说，耶稣就回答树说，他对无花果树说话，他没有说神啊，让这棵树永远别再结果吧，他没有这样说，而是直接对无花果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你知道吗？14节前半句说，耶稣就回答树说，这个措辞意味着无花果树对他说过话。要知道，这棵树说自己结了果子，其实并没有，他在说谎，他传递了某种信息。你知道吗？无生命之物也会对你说话，你的账单会对你说话，告诉你，嗨，神的话没用，你求祝福得到的却全是账单，你的邮箱没收到支票，而是账单。账单会对你说，神的话没用。 凡对你说话之物，你都要回答他。若你的支票簿全是赤字，他是在说神的话没用，你就对支票簿说话。我知道有些观众觉得我很奇怪，但我觉得你才怪。耶稣就是这样做的。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，他告诉我们，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对他说话，对疾病说话，对病毒说话，对癌症说话，对贫穷说话，任何事物，你甚至可以对天气说话，言语之中大有能力。我知道这个观点不受欢迎，许多人心想，嗨，你真是疯了。可我觉得你才疯了，阿们。我不是要冒犯谁，只是说我们当以神的话为准则。然而许多人受世界影响，远超过神话语的影响。你必须以神的话为绝对权威。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，他说，只要你对任何问题说话，并且心里不疑惑，那么你就必得着凡你所说的。我相信这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有果效，真的有用。我们正在建造伍德兰帕克的校园，每一天我开车经过那里，每一次经过这块地，我都说，父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块地，感谢你供应一切。然后我对那块地说，所需的全部资金我们都有。我对那块地说话，对他说出言语。我已凭信心说过，这块地永无火灾，永无洪水，不会有灾难。我说出这些话，我知道有观众心想，根本没用，说到底你想怎么说都行。但神成就的作为确实是神迹，而且这还不是终点。神已经吩咐我扩张信心，去相信更大的事。我正以口中的言语使之成为现实。你大可说根本说不通，但是若你从未行动，就别批评正在行动的人。我告诉你，这真的有用。耶稣这里说的正是关键所在。许多观众觉得很奇怪，但你所相信的又给你带来了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正在为我效力，我鼓励你也这样做。阿们。